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1月29日，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尽管中国多个城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和其他严厉的隔离措施，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速度似乎还没有减缓的迹象。截至北京时间1月29日6时，中国内地确诊病例已上升至4652例，还有6900多个疑似病例。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减少经济增长。美国 NPC 金融服务集团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后，北京原指望指着春节黄金周掀起一股消费热潮，能够推动放缓的经济。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很有可能落空。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数据，1月25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铁路运输量和民航客运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均下降42%，整体运量下降29%。与2003年的 SARS 疫情爆发时相比，现在的中国经济对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要高很多，这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更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官方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比略超50%。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1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二宣布，现年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博士和2名中国公民受到了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指控。利伯教授当天早晨在位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被捕。当局对利伯教授提出的刑事指控是向美国政府做出严重的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利伯当天下午波士顿联邦法庭短暂出庭后被继续羁押，听候星期四的拘留听证。利伯博士和美国国防部的国立卫生院有项目关系。美国司法部指出，研究纳米科学的利伯博士从2008年起从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得到了$1500万的拨款。司法部说，这3起案件是司法部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项行动反映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重点，并增强总统的全面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引用知情人报道，白宫星期二在讨论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决定不暂停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报道称，航空公司和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一次会议后告诉美国航空公司，没有采取取消航班的措施。但2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如果公共卫生数据支持，政府将考虑一切措施，包括暂时禁止航班。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报道称，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中国的航班实施临时禁令，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由于疫情进一步恶化，下个月将取消数个飞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航班。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星期二再次督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计划，并表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对病毒的筛查扩大到美国的20个机场。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9日宣布，该国境内一户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也是中东地区首次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法新社指出，根据国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讯社报道，该国健康疾病预防部宣布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是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成员，但并没有报道说有多少人感染。报道指出，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补充道，患者的健康状况稳定，正在接受医疗监测。该国卫生部门还强调，已经按照世卫标准采取必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now, we've read the whole lesson. Now, let's listen to the lesson.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 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她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嗯，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 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她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她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 Since you a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 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 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Listeners,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 尽管中国多个城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和其他严厉隔离措施，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疫情速度似乎没有减缓的迹象。截至北京时间1月29日6时，中国内地确诊病例已上升至了4652例，还有6900多个疑似病例。中国政府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减少经济增长。美国 NPC 金融服务集团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后，北京原指望春节黄金周掀起一股消费热潮，能够推动放缓的经济，但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很有可能会落空。据中国交通部的统计数据，1月25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国铁路运输量和民航客运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均下降42%左右，整体运量下降29%。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时相比，现在的中国经济对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要高很多，这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更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官方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比略超50%。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1月28日星期二宣布，现在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与生化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博士和2名中国公民受到了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指控。利伯教授当天早晨在他位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被捕。当局对利伯教授提出的刑事指控是向美国政府做出严重的不实、欺诈和伪造的陈述。利伯当天下午波士顿联邦法庭短暂出庭后被继续羁押，听候星期四的拘留听证。利伯博士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有项目关系。美国司法部指出，研究纳米科学的利伯博士从2008年起从国防部和国立卫生院得到1500万美元的拨款。司法部说，这三起案件是司法部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项行动反映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重点，并增强总统的全面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引用知情人报道，白宫星期二在讨论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决定不暂停从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报道称，航空公司和政府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一次会议后告诉美国航空公司，没有采取取消航班的措施。但2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如果公共卫生数据支持，政府将考虑一切措施，包括暂停禁止航班。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报道称，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航班实施禁令，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由于疫情进一步恶化，下个月将取消数个飞往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航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星期二再次督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计划，并表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与预防中心正将对病毒的筛查扩大到美国20个机场。另一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9日宣布，该国境内一户来自武汉的家庭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也是中东地区首次出现武汉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法新社指出，根据国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通讯社报道，该国健康疾病预防部宣布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是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成员，但是报道并没有说明有多少人被感染。报道指出，在当局的一份声明中补充说，患者的健康状况稳定，并且在接受医疗监测。该国卫生部门还强调，已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审核标准以及条件，采取了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台湾卫生服务部部长陈时中28日召开紧急会议，台�湾目前已经出现第8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及首位本土病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就在全球都在关注武汉肺炎蔓延疫情的同时呢，湖北省政府在26号召开了第一场的疫情发布会，可是官员的表现却让许多中国网民不满，他们批评官员所提的数据错误百出，一句道歉看稿5次，连口罩都不戴，甚至戴了反。官员的能力如此低下，难怪疫情如此严重。与此同时，武汉市长周先旺将信息披露不及时归咎于是上层未授权，并且还给自己的表现打了80分。武汉疫情暴露官员的哪些问题？他又点出了地方治理的什么样的乱象？这场疫情的防控能够靠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现场，和您一起深入的探讨。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嘉宾呢，他是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也是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胡佳先生。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长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是，那么第二位我们的嘉宾就是旅居德国的资深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先生。长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观众朋友好，胡佳好。希望你不会断线啊！
是希望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在线上的观众朋友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在网络上留下您的评论和意见，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佳先生。胡佳先生，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请你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这个现在北京的情况如何？那么，过去几天您的观察？
北京从1月24号就是大年30那会儿，随着政府方面的就是说武汉疫情的全面的这种恶化，然后呢有些信息公开，所以已经成为一种临战性的城市。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做到所谓封城的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街上95%以上的人是戴着口罩的，而且这个人流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这几天的话，公路上有的时候你开一两分钟碰到一辆车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而各种各样的那种比如说商场啊、酒店啊，这个什么里边是门口罗雀，好多都是空的这样。那么各个区都有这个，基本上都有这个就是武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出现。离我这里3.8公里的这个通州的有医院就有，前几天是1名，但现在呢我不知道7名就是通州这边呢是否都在那家医院。其他的各个地区随着每一个就是新增病例的出现，老百姓的恐慌就增加一点。现在每个小区都已经是那种封闭的状态，就是外来人比如说送快递什么不允许进了，如果你要是从外边归来的人的话还需要做这种拿着身份证的登记。这个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出现的话，在我有限的46年的这种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的盘查。
是，那么胡佳先生可以想象，这个现在是包括中国的全体民众，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于当局要召开的疫情发布会，当然也非常的关注。不过，湖北省在26号星期天晚上的这场疫情发布会，却引发了很多更多的不满。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里面是怎么样来评述为何这场疫情的发布会会引来这样的一个反效果。那么 BBC 的报道里面说，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它不仅仅是未稳军心，没有稳定军心，反而是适得其反。它直接把已经沸腾的民意推向了火山口。中国网友将它誉为是教科书级的发布会。官员口罩不会戴，事实错误，口径相反。我想请胡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两天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这场发布会的讨论。您看到这场发布会吗？您怎么样看待这些湖北官员他们的表现和回应呢？那么网友这样的愤怒和不满有没有道理？
首先呢，这场发布会中最经典的片段已经在就是网络上，包括是境外的网络，还有国内的一些微信群里边，就是有这种流传嘛，许多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惊诧。比如说那个王晓东就是省长，他说从108亿到最后更正为108万，这相差了1万倍。 许多的人就惊呼这样的庸官是怎么当上省长的。然后呢，这个不过呢，他至少坦诚了一个事实，就是整个湖北缺乏口罩和防护服这些基本的防护用品。而那个市长周先旺，他说是防护服已经就是大大缓解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不诚实的官员比庸官对于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是更大的。而网友，我觉得很多网友中说自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个湖北日报的一个高级记者，叫张欧亚，还是可能是叫这个名字。对，他在1月24号，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就曾经在微博上，这是通过公开的网络吧，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要求武汉换帅。但是他所就是得到的这种待遇跟其他网友是一样的，就是说被要求删除微博，湖北日报还公开向武汉市委去道歉。那么当然这个待遇已经比普通网友好多了，因为武汉前面曾经抓过8个网友，后边的话整个中国范围内已经有多次的这种警告各个微信的用户以及微信群，不要擅自发布这个，和也包括微博，不要擅自发布关于疫情的有关信息。如果在这里边造成所谓的恶劣影响，我觉得前面那个最早八个公开的人也是有所谓的恶劣影响的，那么就对你整体的这个就是说永久性的封禁，对你的微信这些东西都进行永久封，这其实是在疫情之外制造一个进一步的恐慌信息。那么这场发布会中的这个情况的话，让网友这么去评述的时候的话，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是昌平先生，除了这场疫情发布会引发了很多的议论之外，我们知道在星期一的时候，中国卫健委的记者会上还有一位这个官员，他说的话成了亮点。他在被问到疫情是否会出现拐点的时候，他说只有简单一句话，那就是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这样的回应当时让在场的一些记者也傻眼。那么在经过报道之后呢，也有人在评述说，到底为何坚持党的领导疫情就会出现折点。那么这一点我想您是不是能解释一下您的看法，在习近平的威权统治之下，这场疫情防治工作还有这个汇报工作让外界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这个用坚持党的领导来防治疫情听起来确实是比较荒谬，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基本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种常态，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常态。为什么很多人感到意外呢？因为平时呢，我们要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更愿意自欺欺人，我们更愿意去想他们说的那些这个那种空洞的这个官话，他们搞的那些形式主义他们表达的那些中心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其实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在关键时候就是应该表现成这样。如果他表现成另外一个，比如说民主国家那样的官员，对，把民众的利益把这个可能影响他们的这个选票的这些意见看得更重要，那反倒是不正常的。就关于习近平威权领导下的疫情管控有哪些特色，这个呢或者把它转化成一贯以来的一个争论，就是关于这个威权社会或者专制独裁社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长期以来有些争论。但这些争论呢在中国网民中呢，很多人强调争论的一面就是说，这样的统治呢，它能集中高效的决策，能够快速的办一些大事情就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事实上呢，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在这次疫情中12月底就发生了疫情，10月28号，然后呢到20号，习近平
12月8号就有第一个确诊病例了。
对，到1月20日，习近平这个批示，在批示之前，整个是地方官员是不作为的状态，批示之后呢是过度作为的状态，就是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以为是各地官员和民众自作主张的挖路啊，或者赶武汉人呐、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习近平批示之后，就是这个专制体制的一个 这个正常的反应。
嗯，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以前大家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马蒂亚森说过关于饥荒的一段话，他说人类饥荒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都发生在古代专制国家或者现代专制国家或者殖民地国家。那其实呢，关于战乱瘟疫也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集中高效的决策恰好是灾难发生的根源。
好的，常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胡佳先生来谈一谈。胡佳先生，您刚也提到了，那么在这场疫情发布会前呢，就有湖北日报的记者这个发文要求换帅，那么中国的媒体一路舆论也都导向把这个罪责要归咎给这个湖北官员的能力不足。但是我们在这两天也注意到武汉市的市长的一段访谈呢，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他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传染病要依法披露，他对于外界批评武汉市当局没有及时的披露信息，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他说作为地方政府只有获得授权以后才能够披露。他说在1月20号以后，国务院议定为乙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武汉市的工作就主动多了。有人把他的这句话呢直接解读为他就是在甩锅，那么也有人说他其实是说了实话。那么也有人问说，为什么周先旺不愿意为党中央来背这个黑锅呢？胡佳先生，您的看法？
周先旺他是用一种描述公共卫生的这个就是传染病方面的实际程序的方式来给自己卸责，就是说他既是说了实话，同时也的的确确是甩锅。这样在就是他的上一级的话，比如说武汉的市委书记，他要先向市委书记汇报，市委书记这边就是通过省这一级，还要就是市这一级向省的省委书记啊，是省长、省委书记这一级，然后还要上报给国务院。他这个医疗系统有一条线，然后呢，政府部门就是这一级有一线，党的那边有一条线。这些东西的话，他们的自主权，尤其是像 SARS 这样曾经在北京爆发过的，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因为那个时候曾经全世界都很厌弃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跟疫情有关的隐瞒。那么他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上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叫所谓的自己的是非常慎重的，那边国务院才有权向对外发布这种疫情方面的情况。那在这里边的话，当然有湖北的这个人代会的问题，不能够有任何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也有关于这个国务院这边就是反应迟滞，对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就是说非常非常就是说紧迫的这种重视，然后造成了疫情的大范围的这种蓄积啊和爆发，全社会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应该说来讲，主要的责任不仅在湖北省和武汉市，而在国务院，在党中央。
这点常平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到底是谁没有及时来授权武汉市政府来公布相关的疫情，谁要负起责任呢？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按照程序呢，可能是要到这个国务院或者国家建委，但是老实说，这个像这么重大的事件呢，它最后是中央来决定，中央来决定，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说大大小小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习近平亲自签字，但是即使是。按照这个流程，但是大家表面上在走流程，实际上中国社会这个官僚体制决定了，大家都在猜测上意，大家都在猜最高领导会是什么意见，他希望现在缓和吗？还是说他希望这个立即公布？他希望这个假装没有事情呢？还是希望这个大张旗鼓的治理？这一点是对中国这个官僚体制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表面上看，他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流程，但实际上这个流程在很多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我想请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段刚刚我们一直提到说。 这次的武汉疫情失控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是地方官员的问题而已，而武汉官员的治理能力真的是这么的差吗？那么在武汉市呢，我们看到这个湖北省的一位作家协会主席方方，那么他就写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啊，看起来是为这个湖北的官员叫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点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位湖北省的作家协会主席他说呢，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的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他说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果在同一个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我想先请胡佳先生来谈一谈这个，您怎么样看这位方方先生他写的这段的文字？他觉得其实中国全国官员平均的水平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武汉的疫情失控只是一个凸显点而已，您的看法？
在17年前，然后在中国的广东以及中国的北京 SARS 爆发的时候，无论是张德江也罢，还是北京这边的卫生部的部长像张文康也罢，他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了17年后的话，在武汉也的的确确这就是这个过程的重演，就是说17年的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官员再敢把疫情叫做国家机密，但是仍然是信息不透明，仍然像长平先生刚才点破的那一点，就是说各级下层的官员要揣摩上级的圣意，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嘛，因为这个圣意是要跟自己的仕途连在一起的，是要跟自己的乌纱帽，有人被称为叫冠状病毒，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官员的头上的官帽嘛，这样的。那的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管他是在四川、在湖北、在湖南，那么发生了这种情况，我相信如果是只要是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局面之下，只要是这种体制之下的话，还有公共卫生的这套体系以及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的话，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就是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以后还会有 SARS 之外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外的这个疫情在中国的某一地爆发，最后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让全社会付出巨大的这个代价的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的官场它就是这种生产这种悲剧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制度，一种就是这样一种生产的机器，到时候就会触发这种结果。
嗯哼，长平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到底面对致命的疫情，中国官员展现的是什么样的风骨呢？是勇于承担呢，还是说这个紧抓着乌纱帽不堪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包括这个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他自己都说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您怎么样看他在说这样的说法的同时呢，也把矛头指向了上层，说是因为上层没有授权，所以武汉市才会延迟了疫情的公开，您的看法？
这个我看到网民有一个笑话，就是说看到那个新闻发布会才明白这个习近平是这个中国官员中水平最高的了。这个说法来的背景是因为之前习近平在讲话中也经常这个念错别字，或者是表现这些不学无术的东西。这个说法呢，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回应方方的那个评论。习近平显然不是官员中这个水平更高的，但是呢确实也不是更低的。说是平均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官员里边当然有一些强人，有一些技术官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17年前，就当时胡温新政，甚至再往前，江泽民时代，大家有一种想象，就是说，这个60之后，大家觉得政治比较敏感了，那中国官员要搞这个技术治国，有很多技术官员，就是碰巧有一些清华大学啊，或者是其他这个技术系统的人进了政府，后来 到现在大家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发展到现在那习近平他就不是一个这个理工科的。那现在又有人说啊，这个有些知识分子哈进了官场，这现在中国的官场的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就是平均学历是非常高的，很多都是这个有博士文凭的。大家又说是这个知识分子治国，这些都是一些想象。很大程度上，中国官员的治国水平和17年前没有区别，和30年前也没有区别。正像刚才大家说，我们谈到听到坚持党的领导来防治疫情，觉得非常的荒腔走板。但是，你回想之前大家当作笑话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在习近平当政之后，同样的这样一些话，他还不只是话，还当作学术文件、学术报告、当作书籍出版的这样一些说法，也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
那我们刚刚请两位嘉宾，我们谈到了这场疫情凸显了地方官员在应对疫情时做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举措。那么这个中共中央呢，又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到底现在在疫情在这样的一种地方治理之下，它出现了哪些荒谬或者令人遗憾的一些情况。我想先请胡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疫情这次主要发生点在武汉，可是我们最近几天不断地注意到在中国四川省有多家医院，也有包括北京的协和医院、成都的华西医院、广东的人民医院，大家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对外呼吁向社会来寻求这个防护的物资。很多人就说公共卫生这不应该是一个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基本职能嘛？那么中国政府也在说2020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有着巨大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国家里面，面对疫情的来袭，那么很多的医院却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该有的物资，这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还看到有武汉当地的这个医护人员展示当局发放给他们的这个防护服啊，穿上以后还没看病人，后面就已经拉破了一条线了，所以这个质量明显是很差的。这到底展现了什么问题？政府的执行出了什么状况呢？胡佳先生，您的看法？
这一次的这个肺炎的疫情呢，充分暴露了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这个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的这个国家，在保障民生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方面是多么的薄弱。当然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话，党政官员的这个医疗和保健是世界第一的，这个其他任何国家你发达国家也比不了，各种各样的干部病房啊、休养制度啊、最好的专家护理条件呢、这些全都是为他们服务的。那么在医保啊这些各方面的费用中，80%的资源为这20%和体制相关的人服务。那你可以想见，那80%的普通公众怎么能够就是足够的用20%的资源去满足他们的这种医疗方面的准备呢？那当然就是非常不充分的，就是人员、技术、物资的储备都在这个时候的话，跟当年 SARS 一样，也一下子就现出了这个原形。而且在这种制度之下，因为医疗资源的匮乏，所以说医护人员也和 SARS 时期一样，那时候卫生部对面的人民医院有90多个医护人员病倒，其中还有死亡的。那这一次的话，最早沦陷的地区都是患者和医务人员一起去病倒，他们就像那种战场上冲锋的战士一样的话，他没有防护服，就等于是说他完完全全是没有武器的这种情况下去暴露在这种机枪扫射之下，这是非常惨痛的这个状态。这种草菅人命的事情到后边是不会有人去追究的，就像那个什么汶川地震中的那些豆腐渣工程一样，最终的话还会形成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这种结果，就是我们的宣传一定会倒向这边，可是资源，那些生命维系生命的这个资源，现在仍然处于紧缺的状态，而且下次还会重演。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胡佳先生还有常平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晚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来探讨的主题是李克强当组长了，疫情能够打破习近平的集权格局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